大家好，我是玄太。
大家好，我是卡森。
我是老爷，欢迎收听全糖大冰奶。各位，我回来啦，恢复健康的回来啦。
老爷复活了
耶、yeah。
为什么他回来之后你好像显得不是很
对啊？
啊，没有，这只是我一直以来的 tension。
OK， 我这次真的病了蛮久了，
我觉得比上次比起来还好啊。
有吗？两个礼拜耶。
你之前不都一个月吗？
之前那个不太一样啊。
你这次也是一个月吧？
没有，大概两个多礼拜而已。
但中间还是有经历过历经的阶段呢。
因为其实我很少感冒，然后我上一次就是这样子病得很严重，就是确诊。那确诊没办法，确诊本来就不是一个礼拜会好的东西啊。
嗯，
可是正常的感冒应该一个礼拜要好吧？
嗯，
你就有可能不是正常的感冒啊。
我应该只是普通的感冒吧？
怎么看都不像普通的感冒、欸、
因为医生就说是普通感冒啊。
哦，
我们这个已经不可考了。
对对对，
总之你是好人。
但比起我好不好？就是在同一个我生病的时间，我妈这个才离谱。
你妈怎么了？
就在我感冒大概两三天之后吧。他就跟我抱怨说，就是我把感冒传染给他了，然后我就说不可能，因为说我平常的生活的习惯就是我一回家就直接进房间，然后关门，然后就除了吃东西跟上厕所以外，我不会出房间门，所以我跟我妈平常就是一天讲不会超过三句话，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根本不可能把病传染给他。
嗯，
就后来他就说他去看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小儿科吧，然后那儿科的医生就说他扁桃腺发炎，然后过一两天之后他又跟我说他是什么得了流感，然后他那个扁桃腺发炎是因为什么流感还怎么样的，然后引起他的就不知道哪里溃疡，然后医生才会误判成说是扁桃腺发炎，反正就很离谱。
因为扁桃腺发炎的症状跟流感很像，我很常在流感高发的期间扁桃腺发炎，那每次我一进去医生看我，然后跟我就是问我的症状什么的，他就说说不定是流感，然后在我张开嘴巴一看就你扁桃腺发炎。
反正他就是后来就是去，因为他就发烧嘛，流感不是会发烧嘛，然后他就是烧到就是半夜急诊，然后去检查，然后才发现是流感，然后他的扁桃腺其实没有发炎，
好严重。
然后后来又再过了大概一个礼拜吧，他又跟我说什么又不知道哪来的医生，然后又跟他说他现在是支气管炎，反正就是一波三折，很离谱就对了。
他为什么要看这么多医生？
我也不知道。然后每个医生讲的都不一样，
但是后期变成支气管炎是蛮正常的啦，
就也是有可能啦，
确实是一个很正常。但是前面那个，首先他去看小儿科这件事情就已经很离谱了。
对啊，为什么感冒会是看小儿科啊？他又不小了。
对，他为什么要去看小儿科？
因为小儿科跟耳鼻喉科很常放在一起吧？
没有吧，耳鼻喉科真的是就是专门是耳鼻喉吧？
小儿科通常都是像加医科那一种啊。
专门看小孩的。
对啊对啊对啊，他怎么会去看那一个？
我不知道啊，
就是我们家认识的诊所也是，他不是这种大医院，他是这种小诊所，他主打的也是耳鼻喉加小儿科。
哦，就是只有一个医生吗？
一个主要的医生吧。一开始，对，一开始确实应该只有一个医生。
嗯，因为通常这种就是很容易是什么两三个医生一起经营一个诊所那种的，然后他们就会有各自不同的擅长的科目这样。
我不知道，因为我其实不知道这个分界是什么。给儿童看不是大多也都是看感冒啊、流鼻水啊什么之类的那种。
这个我也不懂耶，
小孩会有一些比较小孩特殊的病啦，像什么手足口病或肠病毒这种
啊，
对，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儿童的病，所以就是其实小儿科的专长应该主要是那一种，像感冒这种，其实你看大人科还是小儿科都一样啊。
这肠病毒是一种大家是觉得是小孩子才会得的病，可是我认识的人大概去年吧，身为一个已经20多岁的人，就是去年他得了肠病毒。
大家真的是诺罗、肠病毒、轮状病毒这些，大家真的是去外面吃东西真的要洗手，因为我身为一个中过很多次诺罗的人，这种东西真的很痛苦，就是大家真的要洗手，而且是连指甲缝都要洗的那一种。
诺罗我没有得过诺罗，不过我就是听别人就是叙述诺罗的症状不寒而栗，
就是吐 and 拉，就是吐拉吐拉吐拉，然后持续大概就是4到10天左右。
我曾经以为我中诺罗了，就是我那时候也是吃了一个东西之后，我就是狂吐，上吐下泻，非常非常的严重，然后整个人几乎虚脱，然后抱着马桶这样子。
哇哦！
但结论我发现我可能不是诺罗，是因为我这个症状只持续了1天半，所以我在想我应该是单纯的食物中毒了。
哦，如果很急性的话就是食物中毒。
我非常急性，就是我吃完之后突然就开始这样子。
哇哦！但我一定要说，卡森他是一个就是生活习惯非常好的人， 人，就是他在外面不敢摸什么，都会什么酒精消毒洗手干嘛，然后就是我个人就是那种随便，就是从来不会去 care 这些事情，我要摸什么就摸什么，然后也没有在消毒干嘛，但是我几乎没有就是中过这些什么诺罗或轮状干嘛的。
没有耶、欸、去年那一波诺罗你中
那个是那种就是整体大流行的，就比较不好说，
因为去年那一波诺罗真的是蛮大流行的。
对对对，但就是正常的情况下，就是没有流行的情况下，我是不会特别就是去中的。但你好像就是没有大流行也会中，对不对？
没有啦，其实很一直在消毒手什么的，这种事情是从疫情之后才开始的啦。
哦，
我以前也没有那么常在洗手什么的。
嗯嗯嗯，
对。然后而且我两种都得过，那轮状病毒哦，这真的是其实两种都会吐跟拉，但是轮状病毒的拉真的是让我印象深刻。其实我的意思重是吐为主，但轮状病毒是拉为主，那它真的是让我拉到，你没有拉过那种，我觉得拉到没东西拉这不稀奇，拉到没东西拉你就是会拉水状。
嗯哼，
但是它已经拉到水不能再水，就是也没什么水了，以至于到后来它已经拉的也跟排泄物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你感觉就是纯粹就是你去马桶上，然后你的菊花就是在喷水， totally 就是水，完全的水。
我们今天的形容好具体，不过我确实食物中毒的那一次也有这种感觉，这辈子没有感觉我的肠胃这么干净过。
你就是坐下去马桶，然后就是也没有干嘛，然后他自己就是自行在那里喷水，然后也没喷出什么任何的具体的东西，就是水。
嗯，水。
对，就是你从生平第一次有觉得天哪，原来人可以喷水，而且是从菊花那种感觉。我就是在轮状病毒期间体会到，而且那时候我已经拉到肚子也不是说绞痛或什么，你知道拉到后来它根本没什么好绞不绞，就是你就觉得哦我又要去拉了，然后你就是坐下来，然后就啊，然后它就开始喷水。我那时候就是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坐在厕所，那已经是我那一天24小时中的不知道第几百次去厕所，然后我就在厕所里面这样无语问苍天的这样看着我工作场所的厕所的天花板这样子，
当下真的会觉得没完没了。
真的就是无语问苍天，我就是这样看着天花板，然后它下面就在喷水，然后我就心里想那你是要喷到什么时候啊，就没东西了，我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喷什么，然后肚子也不痛，它就是在那里喷水，就仿佛你的菊花不受你的意志你的大脑控制，它物质就是在进行着它要做的事情，你的菊花跟你的肉体精神都已经是分离的了，仿佛它是一个独立的生物。就是在我轮状病毒期间体会到人生哲学，就是原来菊花是有生命的。
而且这种情况下，因为它就是会疯狂的排你体内的水，所以你除了整个人体力会几乎虚脱的话，你要脱水，然后基本上一次就是掉4-5公斤，因为你身上的水都掉下来了。
对，就真的是喷水，所以真的会脱水，所以你就是请大家记得这时候要补充电解质。
其实我感冒好了之后，然后我就立刻开始落晒，就是这几天的事情而已。
我们今天真的是很排泄物话题。
今天的主题是那个吧，肠胃病。
其实我后来感觉我也没有得什么病，因为他自己就好了，不药而愈的那一种。
嗯，
大概就是这周吧，然后就开始莫名其妙突然落塞，然后就是也是先从有东西到最后没东西，然后到最后的最后就是水。
嗯，
我就这样持续拉，拉了大概2天的时候吧，刚好遇上那个我们公司春酒要去吃烧肉吃到饱，然后我那时候就很犹豫我到底要不要去，但是因为我很想吃烧肉，然后我就跟我同事说如果从现在开始到我们下班为止我都没有落塞的话我就去，然后就都没有落。但其实归根结底来讲，没有落的唯一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吃午餐，因为我平常就只有吃早餐跟晚餐的习惯，所以就等于我早上吃完早餐然后就是大爆拉，拉完之后我的肠胃是空的，所以它当然到下午都不会有东西可以拉。
你就是只是自己在骗自己你就是要去吃啊。
对，然后反正我就去吃了，然后就很开心也可以大吃烧肉，然后吃完之后我就直接冲去拉。
这不是很正常吗？
想象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觉得他很给我面子耶，他没有让我吃到一半，他让我吃饱了才开始拉。
他当然不会让你吃到一半啊，因为他必须要消化才能拉啊，不能直接把你东西拉出来，他总是得把它消化。
哎、欸，真的是我一吃完就是吃饱然后就开始去拉。哎、欸，
你吃饱了才有力气拉塞。
没错没错，但是好不好，就是在我吃完烧肉然后大爆拉一波之后的隔天我的拉塞就好了，不药而愈的那一种。
我觉得只是你运气好、
欸、我到现在还在吃药、欸、我已经进入肠照的第好像是第6天，
我就从那天吃完烧肉大爆拉完之后，我到现在就是肠胃就是健康的很，然后我这几天就是也是照样，你知道，就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都吃得很开心，然后他就好了。我就觉得，哦，我这个人就是没事不严重的事我都不喜欢看医生，我就会觉得生命会自己找到出路。
还是就是他觉得你都已经在落塞，你还有勇气再吃这种这么油的烧肉，就是他发现你这个人惹不起。
我跟你讲，我还不止吃烧肉，因为那间烧肉吃到饱，他的海鲜蛮厉害，所以我吃了超多海鲜。
哇，你真的很勇敢耶，我的天啊。
而且我还吃了一堆冰淇淋，就是你知道我没有在叉小菜，我就狂吃我想吃的东西。
我食物中毒之后那个礼拜吃了一周的粥耶。
因为我就是觉得反正我不管吃什么你都拉，那我干嘛要控制我自己呢？反正你都是会拉你的啊，
你有这种想法你蛮了不起的。
我这六天也都是照常吃我要吃的东西，什么麦当劳披萨什么，反正我一直都吃。因为反正他就是还是会拉。
对啊，你就算现在去吃什么稀饭馒头之类的你还是会拉，那你还不如就开心一点，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我那应该是肠燥，所以我就是觉得那跟吃什么应该没有关系，所以我就照吃不误。
好吧
好吧，就是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我这个人其实非常不相信现代医学的。
嗯，
我觉得会变成这样应该是因为从小到大就是我们家的人一直都在灌输我一些很奇怪的民俗疗法导致的，就小时候家里比较穷吧，就可能是因为这样，然后家里的人也会觉得没事就不要看医生，他们就会觉得就是能够自己处理好就处理了。包含感冒其实我以前是不看医生，因为认真说感冒其实看医生也没用，因为他开的就感冒这个东西它就是你要靠自体免疫去治好，然后医生开给你药只是减缓你的症状让你过得比较舒服一点，可是其实你不吃那些药感冒还是会好。
嗯，
反正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家以前那种就是小病吧基本上都没有在看医生，所以就是每次身体不舒服我们都会有一些很对就是对应的民俗疗法可以就是去取得治疗。
嗯，
就比方说像感冒或是喉咙痛之类的我们就是会用盐水漱口，这个应该蛮基本的吧，就是大家可能都有试过吧。
我们家没有，从来没有。
就你们喉咙不舒服就立刻去看医生吗？
不会，因为我们家的话我们家会在快感冒的时候喝伏猫热饮。我们家一定会常备伏猫热饮，
所以那个东西对感冒前真的有用，
除此之外不会做任何的其他的。
伏猫热饮就是少量的普拿疼的成分跟大量的维他命 C。
嗯，
因为我每次就是觉得喉咙快发炎的时候我就会尝试用盐水去漱喉咙，然后试图把那个发炎给压制住，然后就是通常就是会蛮有效的，除非有时候是真的就是很严重的压不住了，那隔天就会压起来这样。
我会直接使用就是诊所会开的那种喉片，就是在快要感冒的时候。
为什么会在没有看医生的时候就有喉片可以吃？
喉片这种东西只要去药局就可以买啦，那个成分都是一样，而且它对新冠还蛮有效的。我曾经有因为它就是有新冠没有症状。
对，它那个是药吗？
它是药啊，所以它的用法是一天3次到10次。
哦、oh.
大家也可以去药局就是常备一下，就是在你快要感冒开始喉咙怪怪卡卡的时候你就开始使用喉片的话，就是通常都可以压下去。
它的用途就是拿来杀菌消毒吗？
对，它是杀菌剂哦，它的成分是杀菌的，所以它是药。
那听起来就是跟那个盐水的概念是一样的，只是它是有药用成分。
对，因为它是有药用的成分，所以它当然是比盐水还要厉害一点。
当然，因为我们家就是讲究免钱的天然疗法。
嗯，
而且不止喉咙哦、嗯、就是有的时候那个眼睛不是也会发炎吗？
嗯，
可能手去揉然后擦到眼不干净，眼睛不是会红吗？我们家就是会调盐水去洗眼睛。
你们家自己调盐水去洗眼睛？
就是在这边想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就是请你们千万不要模仿这个行为。感冒真的还可以，但是盐水洗眼睛这个事情请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做，这真的母汤。
但就是我至今都还是会这样做、欸、
对，但请你不要再这么做，听起来真的很母汤。眼睛这种东西不是开玩笑的。
对，你现在也不是一个买不起生理食盐水的情况了吧？
因为通常就是会发生这件事情，要么是你睡前，要么就是你刚起床，尤其是刚起床超容易发生这件事情。
还宁愿去点那种日本买那种眼药水，都不要这样子乱洗。
对，那就常备生理食盐水，或是那种洗眼衣。
你可以去便利商店买那个食盐水来冲，都比你那样好。
因为通常那种时候就是我很常会发生在我一起床的时候，然后眼睛就很不舒服，有时候可能甚至严重一点会张不开之类的，然后我就是 是只能赶快去厨房就是摸索，这个时候你哪有心情去找什么药局或者是超商买什么生理食盐，
所以我才说要常备啊，常备
生理食盐水有那种一支一支可以分开，你就是这种时候就是直接常备 拿一支出来洗啊，那么喜欢洗的话，
而且你在闭着眼睛的情况下你有办法调正确的盐水
吗？没有，就是一只眼睛闭起来啊，然后一只另外一只可以看。
我觉得老爷你与其说是要讲民俗疗法，还不如说是因为省钱想要用各种不科学的方法来逃避，就是寻求就是正统疗法的各种过程。你这个根本就不是民俗疗法，你就只是抠门的疗法。
没有没有没有，这真的是我们家就是从小就是用到大的做法。
没有啊，就是相我觉得相信民俗疗法跟你这个抠门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且我跟你讲，我们家那个盐水就是没有什么正不正确，我们就是也不是生理食盐水，我们就是浓到爆的那一种，就是汤盐那个 一杯水里面就汤匙加个三四匙，然后超咸的那一种。
你知道生理食盐水的那个，
我知道生理食盐水它的是就是跟人体等张的东西，但那时候我们就是想要消毒有没有，所以就是直接用的。哎、欸，这真的很有效，
不要模仿，真的老爷你不要再做了，真的
这真的不是这样用，太恐怖了吧。你但凡眼球的微血管破掉 那都非常的危险。
我跟你讲，五官有的东西哦，是你自己没办法处理，有几个耳朵啊眼睛这种，就是绝对绝对要去找专门的医生专科的，而且不是加医科那种，是要你要找专科。眼睛耳朵这种很敏感的千万不要民俗疗法。
但认真说眼科其实很少见耶、欸、
对，就是因为它非常专门，所以如果你真的眼睛有事请务必拜托，就算你去找急诊什么也好，你一定要去找到眼科，因为不是眼科是没办法救你的，所以大家对眼睛真的要小心啊。
好啦，就是大家不要跟我学啦。 但 我个人就是，
你个人也不要再继续了。
我跟你讲，就是上一次我们家那个室友他也是眼睛突然红起来，我也是帮他洗，他隔天就好了。
你是拿眼药水叫他点吧？
啊，没有啊没有啊，我就帮他调一杯盐水直接帮他冲啊。
你不要增加你这个方法痊愈的人数来试图说服我们，
你真的不要再弄了，真的。而且你这样子洗，你去调什么开水调什么盐巴，你这个过程中你有任何细菌这个闪失，你知道这个后果吗？
就是要严谨来讲，当然就是这一切的过程都会有很多的那个风险在里面啊。
你知道眼睛就是中阿米巴原虫这些东西就是从你的水不干净来的，所以大家真的不要模仿这个事情，然后老爷你真的也不要再做了。
对，大家不要模仿不要学习，
你的眼睛到今天没有瞎是你命大，所以你要赶快感谢你的眼睛现在 now。
基本上我觉得我个人的身体算是蛮强壮的，就是任何事情都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就是把它弄好。
你首先先跟你的眼球道歉啊，快点。
你强壮不是让你可以在你身上做 这各种实验的理由好吗？
啊，这个话题就这样打住了好吗？
为什么是打住啊？你的眼球还是没有得到你的道歉呢、
啊？就 我不想啊，有没有可能？
大家一听众一人一信，请老爷跟他的眼球道歉。我们期待到2025年，
不会有这一天。
哎，这眼球真衰。
好吧，那不然你们还有什么就是找比较奇特的非正规的疗法可以跟大家聊聊？
民俗疗法应该是在西医的一般的做法通常没有什么积极性的效果的时候，你会去寻求的东西应该不是这种抠门之下就是要去土法炼钢来取代就是健保可以给付的东西啦。所以我们先把刚刚那个抠门的旁门左道的事情我们先把它排除在一边，然后并且请不要模仿，就是有一些症状有一些病就是西医很难有什么积极性的效果嘛，就比如说酸痛啊，肌肉酸痛啊，
哦对啊，
长期姿势不正确啊，或者是有一些中暑啊，这种就是西医在当下都很难就是给你做什么，他顶多就是你如果说酸痛痛到一个什么我手举不起来了或者什么，他了不起就是帮你电疗啊打针啊，然后或是吃什么肌肉松弛剂，就极效之下西医能做通常都是这一些。那你如果这种事情要有用的话，通常华人你都会去做推拿嘛，针灸啊或是这种就是民俗疗法，就是比较中医的这种时候大家就会想要推拿跌打损伤，你就会想要寻求中医。这种是因为西医比较没什么作用的情况之下，但大家不是因为省钱，而且通常啊这些事情你去找中医跟民俗疗法花的钱远远比你去西医干我刚刚讲那些事情的钱还要多的很多，
因为那些民俗疗法都没有健保啊，所以他们其实比较贵。
对，所以真正的你想要寻求的民俗疗法跟省钱一点毛线关系都没有。
欸，那些民俗疗法我可有经验了好吗？
嗯嗯嗯，
因为我们家就是从小就是笃信民俗疗法， 疗法的一个家族。
你又有经验了，
真不知道你们家到底是抠门还是迷信，你选一个吧。
我从小学开始就在做那个整骨了，你们知道吗？说是有些人会说是整脊，就是脊椎的脊。
嗯，
我那时候为了要寻求一个很厉害的神医，就是还会每个月就是大老远的搭车到那个南投那边去找，就是传说中的神医。
嗯，
然后他就是帮你弄一次大概要500-1000这样，很贵哦。
嗯，
对，可是那个很有效。
我去年大概是秋天的时候，就是有一天突然在低头做事情的时候头一阵晕，就是晕到天旋地转那一种，然后我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结果我看了大概十几种，从内科眼科，然后看头痛，看神经，看什么什么，看了一大堆西医，结果发现都没有用。然后后来我就有在想是不是跟姿势不良啊，因为脖子很紧，然后就跟这个有关。就后来辗转乱投医之下，然后终于是找到问题是可能是跟我的姿势不良有关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有蛮长一段时间都一直去花钱去做整复，就是刚刚老爷讲的，然后一次也是不便宜，也是要个800-1000这样子。但是我花了不少钱在这上面，大概前前后后有3个月以上，才终于把我很长期就是有乌龟脖啊驼背这些东西全部都把它瞧好。这真的是花了不少钱。但西医的话，你可能就是也只能长期去做徒手治疗，那复健师就会首先他会帮你做徒手治疗嘛，然后再来就是会跟你说你可以做什么动作。不过这一些同样的事情我是在推拿那边整复师那边完成的，他其实也有教我。
所以你是请推拿师帮你治疗，不是请物理治疗师帮你治疗？
不是哦，
其实整复师他有点像是中医版本的徒手治疗师，因为其实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只是他的手法不同。他会有一些，如果是那个整复师来做，他就会有结合一些经络的概念，他可能会针对你的经络，你的肌肉的长的那个方向啊，那种穴道，他会加入一些拔罐啊，这一些，
嗯，
但是拔罐也是有科学根据，它就是你的血液循环嘛，就是让你的血液去把那个地方去把它整空，所以它其实都是有一些科学根据的啊。所以我觉得在推拿这件事情上，其实民俗疗法跟西医是只有一线之隔的，这个东西蛮妙。现在中医也蛮科学化啦，所以我个人在这过程中感觉到的其实两边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只是我觉得整复师更有效率。
嗯，应该是这样讲啦。第一届的徒手治疗这件事情，它讲求的是就是人的肌肉骨骼这些纹理性的东西。
嗯 哼，
然后他们会跟就是中医的这种徒手治疗最大的差别是他们不会做一些很激进的行为。
哦，对，就是他们比较不会做比较侵略性的治疗。
也不是说侵略性，就比方说像我们去中医经常他会帮你有那种开背，或是帮你就是转那种腰啊脊椎这一类的，
就是转脖子啊之类的。
对对对，西医是不会做的，因为这件事情在西医来看是风险很高的一个动作，就是一个弄不好它可能会伤到你的骨头或神经，你可能会瘫痪干嘛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但是就是如果这件事情你是交给中医有经验的师傅来做，它会让你立刻有效。所以为什么很多的华人都非常喜欢，就是因为你会立刻感觉到有效果，而不是徒手治疗在那边帮你按摩，在那边帮你捏，在那边慢慢的帮你掰回去之类的，就感受性是很慢的，就大家会不喜欢，因为大家就会觉得我现在不舒服，我现在立刻就要好。
对
对，就是差在这里。但其实就是结果上来讲是一样的啦，
你某一块肌肉如果很紧它一直打不开，它通常整复就会它直接会帮你弄开，它要么就是直接徒手，或是如果你找中医它可能就会针灸那一块，然后你那块就松掉，就是你会有立即的效果。所以就是通常大家会很喜欢去找你，如果是在复健科这种就是叫你去照红外线啊，要不然就是贴电疗片啊。
对啊，然后不然就是热敷啊电疗，然后那些东西其实都没有用。
应该是说不可能说100%没用，只是它很难有立即性的效果。
没有，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就是电疗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安慰疗法，它就是透过电击你的神经来麻痹你的痛觉，让你觉得你不痛而已，它没有任何的治疗效果。
电疗是真的是这样，而且因为低周波的东西，就是现在各种各样的仪器大家自己都买得到，就是会有一种你如果那么喜欢电疗你就自己买一台低周波在家里电自己就好了。
对，但那真的就没有用，那完全就是安慰疗法啦，就是它只是让你觉得不痛而已。
就是因为是安慰的，所以才会变成低周波的机器你随便买都可以。
对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它没什么用，
但就是你电完之后你还是会痛啊。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我们家是彻底的西医派，我们家从来不看中医，我从小到大没有看过中医也没吃过中药，而且我之后也不会进行就是看中医跟吃中药这件事情，因为我不习惯，我非常害怕中药的味道。
哦，那个味道真的不好受。
没有，我 我觉得这就是各家习惯，我们家真的一点都没有看中医的习惯。
我以前也没有，我只有中暑的时候被人家刮痧过，就你从来没有看过中医。
说到吃中药，我也是从小吃中药长大，然后那个味道是真的很可怕，因为现在不是有什么科学中药吗？那个还好，以前小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啊，就是都真的是中药材，然后我们家里就会有一个瓮在那边，然后瓦斯炉上要滚两个小时那种，然后什么五碗水煮成一碗汤的那一种。
对对对对对对，
我跟你讲那个东西很可怕
啊，以前我们亲戚有煮过，哇，那个味道之恐怖的，
整屋子都是那个味道，
真的。
然后那个药喝起来的味道，就是已经不是苦不苦的问题了，是你它经过你的嘴巴，经过你的喉咙，会让你就是生理上感到不适的肌肉下意识的想要呕吐的感觉，那完全没有办法控制。我真的就是闭气还干嘛，就是硬吞，然后吞完之后就一定要吃那个什么鲜榨梅子，不然我真的很想吐。但我必须说那东西很有用，
不过这些东西现在好像都改很多了。
确实现在中药也变好喝很多，
现在也是不是也不会开药让你自己回家熬了，
他现在都帮你熬好啦，
他会弄好，然后而且如果你有要求他会帮你加一些就是让它味道比较好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可是我跟你讲那东西真的有用，因为我就是从小就是肠子的结构跟人家长得不太一样，一般人的大肠不是么型吗？但我的肠子掉下来，所以它是 M 型的，导致就是我的肠胃蠕动会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就是让东西通过。所以我小时候便秘很严重，就是严重到就是会大半夜的，就是被送急诊、被灌肠这样。
好惨！
就我小时候是真的是最严重的时期，我可能一整个月都不会大便这样。
哇哦！
然后我就是大概吃了好像三个月还半年左右的中药吧，就是调整到就是可以至少一周有一个一次到两次的排便。而且这个东西是不用一直吃，就是我那一个疗程吃完之后一直到我现在长这么大都还是保持住了这个频率，我就觉得它很厉害。
确实啦，我觉得中医在这方面确实很厉害，
就它在调养身体这件事情上比西医厉害多了。
因为西医它是你一个你有病理上的发生然后它去解决的一个概念嘛。但是中医它有一点就是说它会把你从根本上的去做一些调理。
哦对，它是在帮你保养身体，它不是在治疗你。
对对对对，它有点像是它的概念就是你现在感冒了，然后你感冒可能是因为你身体没有湿气或是寒气之类的。它就是会试图把你的身体恢复到它没有湿气或是寒气的那个状态，它的概念是这样。所以中医能做的事情跟西医能做的事情其实不太一样。
对，就各有好处啦。
像刮痧这种啊，就是中暑的时候刮痧是真的是比去躺在冷气下面啊喝运动药这种快多了，刮痧真的就是有用。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华人真的都会寻求民俗疗法，大家都会叫，如果旁边有人会刮痧你绝对会被刮的，如果你中暑的情况下。对。
但是虽然说就是民俗疗法它确实是有效，但是因为也是有蛮多就是自以为学会了然后乱七八糟的那种民俗疗法，然后弄到人瘫痪或干嘛的，所以现在很多的中医也开始有健保有干嘛的，就大家要尝试这样的民俗疗法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寻求这个有招牌的就有认证的。
而且民俗疗法就是你们也要稍微思考一下合理性啊，像是喝符水那种就是好不好彻底没有用
啊、哦，那已经是迷信的。对，民俗疗法不是迷信的、啊、对，而且也要讲求卫生啊，像自己弄什么盐水来洗眼睛这个事。
对对对，那个就是好吧，
不要再吐槽我这个啊，
千万别做。
好啦，那就是简单的跟大家聊聊就是大家的民俗疗法经验，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很新奇的民俗疗法也可以在那个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还是奉劝大家要做任何的疗法之前一定要就是充分的上网查过资料或者是寻求专业的分析再去执行。好，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喽，大家拜拜
拜拜。